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我们要来到面前，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做门徒的抉择。你呼召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让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真的也愿意来跟随你，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又会遇到很多的这个艰难的抉择，但是我们知道你所要求做真正做你门徒的只有一条道路，并不是很多道路，这条道路是窄门，这条道路是窄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条道路的尽头是你要给我们荣耀的冠冕。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让你的话语来对我们亲自说话。谢谢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就是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在他三年半传道的时间里面，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段里面耶稣提到了门徒，对门徒说。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要针对怎样做基督的门徒。我们信耶稣基督不只是要得他的好处，更是要跟随他，要做他的门徒，要与他同行。我们不仅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信徒，更要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经常在讲哈，这个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门徒其实就是指从字面上讲的话，门徒就是指学生或者是学徒。那么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到哪儿去，门徒就往哪儿去。耶稣做什么，门徒就要跟着学做什么。就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行动。所以简单的说，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听从耶稣的呼召，来跟随耶稣，来效法基督。感谢神，这是在我们基督生命堂从成立至今，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三年多，快到四年的时间，但我们很快就立定了教会将来要走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栽培门徒的教会。在生命堂里面，只做一个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信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拿出真正的行动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相信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跟从。我们不希望生命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地方是在混日子，我们不要做一个混日子的这个信徒，而是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做跟随主的门徒。那么怎样才能做主的门徒呢？我想就第一，我们要在圣经真理上面要打好很好的根基，要明白真理，这样才能够在真理上面能够站立得稳。那么我们的教会的小组查经主日学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途径。第二，我们也要每日的来亲近主，与主建立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就是为了培养这个习惯。第三，我们要学习侍奉主，要被主所使用。我们的基督生平课程或者是门徒训练课程就是一个很好学习操练的一个地方。那么除了上面我讲的这几样，做基督的门徒还需要在心智上要做好准备，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挑战。那么这个冲突可能来自于当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追求目标要调整成与耶稣所希望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走这条路上面就会经历很多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会面对外来的一些逼迫，或者是面对家人的反对，或者是会经历对自我价值的一些重新的认识。 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艰难，需要我们去经历，需要我们去走抉择，让我们能够最后走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面。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做门徒的抉择，引用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34到39节的内容。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虽然说经文是很短，但是要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要行出来更难。在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我对这段经文是很难接受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经文里面讲，为什么圣经说要教导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父母？我那时候就想，我耶稣我从来没见过啊。虽然说我听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或者是救主。但是你说要让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那父母生我养我，然后我怎么可能爱其他的人胜过爱我的父母呢？这不太可能。其实这就是当时我在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刚开始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说实话，其实我只是爱父母。其实那我们刚才读的那几节经文当中，其实每一节哈，我们都很难接受，这种我们每一节都很难接受，因为这几节经文句句都在违背我们的常理，是让我们常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最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会有一样的想法。但是随着在教会里面生活时间越来越久，我开始慢慢体会这几节经文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圣经说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渴望基督信仰带来和平，但我们不可避免的因着我们的信仰带来纷争和逼迫。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人，但我们不可避免的因着我们的信仰与不信的家人会带来分歧。我们都有自己喜爱的东西，我们都习惯了过去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舍去过去所看重的这些东西。这几节经文都是在讲我们在做基督的门徒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矛盾冲突。在外在的关系上，我们会跟从耶稣基督，但是可能不信的人他们会拒绝，那么这个之间一定会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这些矛盾冲突。我们的基督信仰与别人的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有目标决定等等不同的时候，也会使我们与别人产生距离。还有内在的关系上面讲，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其实是在否定我们原来的我，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我。这些内在的冲突是更大、更难抉择的，更难胜过。所以，所有的这些冲突都是在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去做角色的，我们也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真真实实的在我们信仰生活过程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那么我来看第一个抉择，就是和平与纷争之间的这个抉择。34节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哦，第一个就是冲突就是太平与刀兵的这个冲突。有人认为耶稣的意思是要门徒拿起武器来与敌对的人做战斗。我想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理解，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反对用武力来抵挡逼迫基督徒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并没有就是鼓励门徒用这个武力来去抵挡，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被抓的那一晚上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带着许多人拿着刀棒来抓他，对不对？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然后那时候彼得在他边上，彼得就拔出刀来，然后就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掉一个，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收刀如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在耶稣后来在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说：“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所以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并不主张用刀兵或武力来抵抗敌人，或者去完成神国的使命。相反，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在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说，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是和平之君。在撒迦利亚书第6章里面也说，他说看了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族之间仇定和平。所以耶稣来，那位弥赛亚要来，是两族之间仇定和平，是要带着和平的那位弥赛亚。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更说，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边界，在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带来和平，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二为一，然后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我们与神的和平。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些经文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和祭司他是和平之子。他倒没有要求我们主动拿起刀剑来，要与敌人去征战、去征服敌人的这个意思。那么，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怎么去理解耶稣刚才说的这句话？就在10章34节里面说的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结合这个第10章的34节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来看它的上下文的话，我们可以结合上下文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从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里面，那就开始讲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讲天国福音，他们会遇到不接待他们的人，所以呢，他们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他们也会遇到恨恶他们的人。那么门徒就需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他们也会遇到逼迫他们的人，那么这时候你怎么样？他们就是需要逃跑。所以耶稣告诉他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我们比许多麻雀都贵重很多。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带来和平，但这和平所谓的是人。和神建立和平，人与神和平，人与神和好，在这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和平。为了建立这样的和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冲突不是因为这种和平不是被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因为世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愿意承认耶稣是救主，不愿意承认上帝掌管一切，所以他们要抵挡门徒所传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样的刺耳的信息，所以他们要逼迫耶稣的门徒，要苦害他们，驱逐他们，要羞辱他们。这就是其实耶稣他讲这句话是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去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会遇到逼迫、苦难，会遇到别人的羞辱、讥笑、辱骂等等。真正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生活在这世界上，传讲这样的。和平的信息的时候，就必定会遇到许多的纷争或反对，因为他们讲的是真理，真理就会显出人的罪来，真理将引起世人的对立、纷争或逼迫。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 彼得在圣殿里面对着以色列人讲道，然后就讲的说，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基督，所以他们个人要回转，要离开罪恶，要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却杀害了基督。这样的话，在当时来讲，那些祭司们、那些法利赛人们，他们听了是极为愤怒的，所以他们要把使徒抓起来审问，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耶稣基督。这是使徒彼得在圣殿里面所遭遇的。后来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他也为耶稣做见证，来引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证明。他们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他们常常抗拒圣灵，然后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你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呢？他们所也把那些传说耶稣要来的那个义者杀了，然后你们如今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所以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众人，这是斯蒂凡在为耶稣做见证。当众人。哪能喜欢听这样的话，对吧？说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一样，就是杀害先知，杀害了义者，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最后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所以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去传讲真理的时候，他们在去传讲人悔改信息的时候，他们在传讲人要信靠耶稣基督，信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们会遇到的这些逼迫患难，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基督徒在一些极权的国家或者是极端的国家受到的逼迫也常常发生，所以这些都是说耶稣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意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就是。门徒去传讲这个耶稣的信息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些刀兵，一定会遇到这些纷争和逼迫患难。那么，这是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一定会遇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我们为了怕死，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愤怒，我们就不传讲救恩的真理吗？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该怎样的抉择？我们是选择？太平呢，还是去选择面对刀兵？另外，真正的基督门徒，我们也是只敬拜唯一的神，不与世人一同拜偶像。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世人的讥笑、辱骂和逼迫。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他劝诫众人不要拜雅典米，女神，说人手所造的那不是神。结果呢？众人听见保罗这样话，就引起极大的混乱，因为那些破坏了那些造神像的那些银匠的生意，是吧？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那些银匠就挑起争端，然后怒气填胸，然后让众人就是要把保罗抓起来，差点把保罗撕碎。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当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不与他们一起拜偶像的时候，就会引起这样的逼迫。所以，难道如果我们为了讨别人的喜欢，为了维持与别人与世人的这些和平，不触动别人的既得利益，我们就眼看着他们去拜偶像吗？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该如何抉择呢？另外，真正的基督门徒也为了维护这个基督的纯正信仰。反对异端也会引起纷争，比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他说我兴起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在这说那些与所传的福音不同的人，他们应当被咒诅。保罗在咒诅那些传假福音的人。这难道不会引起纷争吗？一定也会引起纷争的。我们不能改变旧恩的真理，也不能在真理上打折扣。当我们发现与真理，别人有的人教导与真理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地指出来纠正。那么你指出纠正的时候，就一定会引起纷争的，对不对？难道我们为了避免引起这些冲突，连也接受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吗？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样讲的。 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让使徒约翰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说，他说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是选择抵挡巴兰的教训，还是选择耶稣口中的剑呢？我们该如何抉择？我说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这些方面，其实都是真真实实会发生在我们做基督的门徒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你如果做一个真正的、认真的基督的门徒，这些冲突你一定会面对的。是要传扬基督和平的福音，但是就会遭到世人的抵挡、反对、讥笑，会引起纷争。我们是选择逃避，还是选择勇敢面对？当我们做基督的门徒的价值观与世界不一样，也会带来矛盾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与世俗为友，还是选择坚守神的道？我们与世界和好，不会面对世界的逼迫，会有短暂的表面上的和平，但是却是一起走在抵挡上帝的路上。我们与神和好，不与世界同伍，就会为义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将来永远的荣耀。这是我讲的，这是做基督门徒的第一个抉择，是刀兵与太平的这个抉择。我想这个抉择，圣经已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答案，因为圣经说，坚守主道的，我们将来要与主在天上一同坐席，要得他的赏赐。这是第一个太平与刀兵的这个抉择。那么看第二个抉择。第二个抉择是基督与亲情之间的这个抉择。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会遇到世人的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么可能当我们面对世人反对的时候，我们可能忍受不了逼迫，我们还可以选择远离他们，对吧？逃避，你实在不行，你可以逃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发现你逃都没办法逃。就是如果反对的是我们的家人怎么办？那就真的是比较痛苦。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主的时候真的是遭到家人的很大的反对，强烈的反对，甚至把他赶出家门，这是都有这种情况的。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的10章35到37节说，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甚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真的这句话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信仰人的时候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主。这是说，当我们说人的仇敌，这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一信主之后，家里的人就跟我变成仇敌了，这样我们真怎么敢信呢？所以，我们就会读到这样的经文说，什么这话我们真是很难接受。在这世界上，还有谁比父母比儿女更亲的呢？不但如此，信耶稣不但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我们与家人的关系紧张成为仇敌，这值得吗？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都会有这些疑问。我想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因为其实我刚才讲，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想的。但耶稣真的是教导我们要因信仰的缘故与家人做对吗？真的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爱家人吗？我们知道，在十诫当中第五诫，是神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耶稣当面责备，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他们废了神的律法，不孝敬父母。所以耶稣他的教导并不是说，不要让我们不爱家人。而是他，你看他教导我们，就是要孝敬父母，要爱我们的父母，并且在 他与那个一位年轻的财主在对话时候，他也是重申说，他说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所以耶稣是一而再的强调，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要爱我们的家人。那么是不是和前面我刚才读的那经文，那就是有冲突呢？其实不是哈，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在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可以得福。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教会当选择教会的领袖的时候，那些领袖要是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家的，也是要爱自己家的，这样的领袖才能做教会的领袖。所以，等等这些经文哈，都是在告诉我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家人。那么，我们怎样和刚才讲的那段经文能够协调起来呢？那我们其实就是关于，就是那么应该是关于怎样正确的去理解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们要知道，从这些来看，我们要知道，耶稣这样讲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来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他是要让门徒知道，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可能会引起家人的反对，从而引起纷争。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应当如何的抉择？在圣经当中，有些为了持守正道而受到家人朋友反对的例子，我可以举一些，比如说，著名的，在苦难当中的约伯，神要试验约伯，使他更加的纯全，神就允许撒旦来拿走约伯所有的财产和他的儿女和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约伯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离弃神，他没有一口犯罪。他说：“我此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华，收取的是耶华，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他约伯他是这样子面对着自己的苦难，但是他边上的妻子就看不下去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就想：“约伯，你受了这么大的苦难，我们的所有的财产，我们所有的儿女都没了，你连自己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都没有了。”你还这样敬畏上帝，所以他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纯正的信仰吗？你弃掉神吗？你死了算了。”约伯回答说：“哎，你这说话真是像愚昧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受福，也不也受祸吗？”所以约伯他在这个持守他的纯正的信仰、敬畏神的时候，他受到他的妻子很大的反对，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体背离上帝的时候，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出来传讲神的审判信息，然后劝以色列人要悔改，要离开罪恶，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要出去投降给围攻的这个巴比伦军队才可。可以得以存活，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传讲这样的信息，对以色列人讲，他就是一个犹奸，他就是一个叛国者。所以那时候那时候让耶利米最伤心的是什么？他说，连他的自己最自己的朋友也攻击他，也咒诅他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必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连他最自己的朋友都来攻击他，因为他传讲这样不让人中听的这样话。这是先知耶利米，还有先知弥迦，也是他同样面对着败坏的国人，他大声呐喊说：“他说地上虔诚人都灭绝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正直人，个人都埋伏要杀人流血，都有网罗来掠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也殉情面，审判官受贿赂，位分大的要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全国都败坏了。所以，当先知弥迦面对这么一个败坏的一个国家，他来责备这些首领君王，但是他在这样责备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很大的家人的逼迫，所以他说：“不要依靠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 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马太福音其实在十章哈，34节到39节，它就是引用的，就是米迦书第七章啊2到6节的这段经文的内容。所以面对这些外来的逼迫啊，家人的逼迫，我们应该怎么办？唯有信靠神才能够站立得住，唯有仰望神，我们才能得救。神要为我们伸冤，我们要见证神的公义来彰显。先知所遭遇的，这是在旧约当中，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遭遇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遭遇。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面，我们可以忍受外人的反对，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忍受，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讲，我实在受不了，我就离开他们，我就逃吧。但是很多时候在信仰，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忍受的，让我们最为伤心难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反对，这是让我们非常难以去接受的。当我们面对，如果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底该选择哪样？我们是选择基督呢，还是选择亲情？如果我们的家人啊跟我们一样都信耶稣基督，那真是好的无比，感谢神。啊，那即使家人不信，但是他理解支持，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那个好像也还可以，还可以接受。我们最怕的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家人不但不信，不但不支持，不但不理解，他们是坚决的反对。那么，真的是那种带给我们的痛苦，真的是无以名状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三种情况我们都有。当我们处于第三种情况的时候，家人不信主带来家庭关系紧张、冲突、疏离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但如果我们非要做基督的门徒，在做基督的门徒和家庭关系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要选择耶稣基督。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赋予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为了爱我们，将自己牺牲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的罪。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世上一切的爱，远超过父母、弟兄姐妹或者家人或者是朋友的爱。不但如此，他还要用他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不但如此，他还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知道我们一切的劳苦，随时为我们祈求。不但如此，将来他还要来接我们到天家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请问世上的任何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或者家人或者朋友，谁有这么大的爱呢？真的是没有，没有一样人间的爱能够大过基督的爱。只有基督的爱才是最真正的大爱。所以只有他的爱才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基督既然如此爱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如此爱他呢？不仅仅跟随他呢？所以经上说，没有任何人的反对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哪怕是最亲的亲人。第二，我们做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要得着他丰盛的生命，那是最美的福气。我们都知道，就像我们最近在查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要在神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是自己得到了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不但自己要竭力去追求这个福气，我们还要竭力把这个福气带给我们的家人。如果家人反对我们信主，我们如果因爱家人而听从他们，我们就与神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各样的福气是无份的。我们是得不到这样的福气，我们如得不到，我们更不能向家人来分享这个福气，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先爱基督，先得着基督的福气，然后把这个基督的福气来传递给我们的家人。虽然说在当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的拦阻和逼迫，但是为了家人得救，我们必须不顾反对， 要冲破一切的难阻，先领受这恩典，然后再传递这恩典给我们的家人，这才是真正的爱家人。所以，爱基督胜过爱家人，那才是真正活出爱我们家人的那个方式来的。第三，因着我们爱基督，我们就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用这个新的生命去爱我们的家人，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原前以前的那个爱。我们以前是用自己的血气来去爱我们的家人，是用有限的耐心来去爱家人，用带着条件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如果我们先爱基督的话，我们就学习基督的爱，把基督的爱转化为对我们家人的爱，以我们使我那么我们的家人就是首先是最首先的那个得益者，对不对？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家人是最首先的得益者。所以，只有我们先爱基督，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所以这些都是就简单讲了三点，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理解为什么耶稣说爱父母的胜于盖我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儿女胜于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真的是，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先去爱基督，先去，然后我们才知道，怎样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只有先爱基督，才能够把基督的这个光的福气能够来传给我们的家人。所以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彼此排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所以，那我在这儿就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见过很多以前，有人讲过，他们在信主过程当中，他们是怎样面对家人的反对？我这儿讲一个姓夏的弟兄呢，他的见证。他是祖传都是信佛教的，他父母都是吃素，然后念经拜佛的。因为我想，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家庭里面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他有一个弟弟，他也是出家，去当和尚了。然后他的外婆全家也是都是信佛教的，他的舅父也是出家的。他们这一家好多都是拜佛的人。但是他在他17岁的时候，他听到一位传道人来传讲耶稣的福音，然后他就心被打开，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认罪悔改，就信了耶稣。从此他的内心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就是有了平安、喜乐和释放。但是有一次，他的母亲患了重病，然后他就为母亲祷告，劝他母亲不要死守那个吃素的这个规条然后劝他母亲喝点那个补汤，那个鸭汤可以补他的身体，可以使他的身体可以更加有多的抵抗能力。但结果他母亲刚开始不愿意。说这个是违反这个佛教的这个诫命哈，这个我就，但是后来他母亲看见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然后就接受了他的这个劝告，然后就喝了这个鸭汤补汤，然后身体慢慢好转痊愈起来。之后他的母亲真的是就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所信的那个佛教是有很多的问题，就脱离了这个佛教的捆绑，归向真神。他父亲也大受感动，也一起信主。这是他父母最开始信主，然后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天他带他的哥哥去教会，那个教会的弟兄与他交谈之后，然后他哥哥就真的就认罪悔改，然后他哥哥一跪下，神的灵就浇灌下来，他就大声认罪，决心信主，从此就离开了这个不良的嗜好。他嫂嫂本来原来也是拜佛的，他嫂嫂见到他哥哥的转变之后，离开了这些不良的嗜好之后，结果他嫂嫂也跟着然后也信主了。这还没有结束，我刚才讲他的弟弟也是去在庙里面当和尚，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在他的这个夏弟兄的影响下面，他弟弟也还俗归主，还俗信主了，所以他们后来全家都脱离了这个佛教，然后全家都信主，然后归向了真神，然后主耶稣，把他的意外的平安，然后喜乐充满了这一家，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弟兄的这样的见证。他在刚开始面对的他家人的反对的时候，他没有听从，他没有说我为了不伤家人的心，不伤父母的心， 就不去信，而是他毅然的去走向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结果带来的是他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去爱他的家人，以至于最后全家都归主。所以真是很感恩我相信在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中国的这种背景环境当中也有很多。我相信可能在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这样的这种遭到家人反对，后来就是不顾这些反对，然后后来最后也带领家人一起信主的这种情况。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可能会遇到家人的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先爱基督，要更爱基督，爱我们的，因为爱我们的神，他有无限的怜悯和恩典。因着我们真的爱耶稣基督，神也会借着我们把基督的救恩来带给我们的家人。虽然说在过程当中会经历许多的这个磨难，可能会经历过无数个难眠的夜晚，我们有可能有数说不完的这个伤心难过。但是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基督与亲情之间的抉择看似有冲突，但是在基督的爱和救恩里面，一切都有了答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正处于那种，这样的挣扎或者纠结当中，希望这点信息能够加添你对耶稣的信心，勇敢的去面对家人的难处，来接受基督的爱，然后把基督的爱来带给我们的家人。这是第二个艰难的抉择。面对第一个抉择是面对刀兵与太平与刀兵的抉择。第二抉择是面对基督与亲情之间的这个抉择。好像第一个抉择你可以逃避，好像还可以忍受，但第二个抉择确实是很痛苦。那么第三个抉择可能就更难更痛苦。第三个抉择是什么？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说这也是基督做基督门徒的抉择？为什么说这个抉择是更难、更痛苦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抉择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是要自己跟自己打架的，要割舍自己，要把握自我的否定。我想这自己跟自己打架是最难的，对吧？这个天天跟自己打架，那个痛苦，那个纠结。那个是，这是，并且是很难去做抉择的。那么，很多基督徒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对，不，其实是有错误的这个理解，因为错误的理解，他们可能是会把这个，他们认为那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可能会把说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重担比如说我失去工作啦，或者是我们家里有个叛逆的孩子呀，或者是我们有争吵的婚姻呐，或者是我们得到严重疾病呐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十字架重担为什么会把十字架当成一个重担呢？因为可能我们看到那个。耶稣背着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哇，那个是又重又沉啊，所以就是背着，就像我们挑一个担子一样，那个要背着嘛，那是一个很重的东西，所以就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重担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正确的理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还是要回到耶稣讲这句话的这个背景当中来去理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地方是被罗马军队占领的，对吧？是被罗马政府就是统治的。那么当时的很多犹太人的话，他们是不服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所以他们要起来反对反抗。那么他们结果起来反抗的时候，就被这些罗马军队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结果是什么呀？就把他们沿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时曾经最大的一次反叛的时候，抓了2000多人，然后一路上面，把这些2000多人全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排成了很长，好多公里长的这么一个十字架，钉在路上面，把他们钉死在路上面。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讲背起十字架的时候，门徒跟门徒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代表残酷的刑罚，是代表死亡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马上就明白，他们为了跟从耶稣基督，他们需要舍去自己， 甚至要舍去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并不是说耶稣就是要让我们就要去死，要去为他流血牺牲要为他成为革命烈士。我想，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从来没有让任何人为着他成为一个革命烈士。我们只有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为了革命，然后牺牲，然后像董承瑞去炸碉堡，然后像那个邱少云，然后就在。去被火烧死并不是这些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去做这样的革命，那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然后要去牺牲自己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牺牲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烈士。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为他们去把死去送死。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并不是说让我们要去要去为耶稣死哈。我只想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那绝对是误解。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是很纠结。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就是很难讲就是也有很。有人也这样讲，有人那样讲。其实我想这个为什么很难讲，为什么我自己讲的时候，我自己准备的时候也是很纠结。因为这里面这个十字架，我自己的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就是要致死老我，要舍去旧的生命。为什么我最后是这样去理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这个意思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八节，那里面保罗说，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记得哈，我们的罪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先必与他同活。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十字架代表了我们过去的生命，以前犯罪的生命，那种不讨神喜悦的生命，比如说骄傲、自私、贪婪、淫乱、爱世界等等。我们把这样的生命舍了，把这样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才能得一个新的生命，是那个新生命是属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如果是我们要为了得这样的生命，难道我们不愿意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吗？还有在另外一节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并且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又说，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这些经文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因为我们的旧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跟从主。是用新的生命来跟从主，我们能够跟从主，是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是主的能力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来做耶稣的门徒，来为主而活。任何一个人想要用旧的生命来跟从主，是不会被主所接受的。我们要跟从主，就要舍去旧的生命，把旧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要让旧生命来干扰我们来跟从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主，这才是基督想要我们成为那个门徒，成为他门徒的样式。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这是一个否定我们自我的一个抉择，是否定我们老的生命的一个抉择。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扎根的太深了，我们要舍去它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爱钱财可能胜过爱一切，现在听主说不要贪爱钱财，那就如要过去我们身上的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当股票跌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把股票卖了，那叫什么？那叫割肉。 我们要不贪爱钱财，我们以前是贪爱钱财，现在神说，主说不要贪爱钱财，那也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割肉，割肉痛不痛？非常的痛。如果说有人说割肉不痛的话，你就割一块，是现在割一块试试看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那位年轻的财主，他来为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如何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说：“你变卖一切的财产去周济穷人。”结果，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做不到，他有很多的钱财。还有，耶稣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要爱我们的敌人。”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事也是很难接受的。我们以前是什么？我们以前就是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不对？人犯我，我比什么？我比加倍的这个来还他。所以现在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哇！我们一听到这个话，我们就是心里就是很纠结。我们怎能够爱那些过去伤害我们的人呢？我们怎能够原谅他们呢？我们不但不能原谅他，就是我不理他就好了，还说这个还要去爱他，这个在我们来讲这是做不到的，这个太难了。但是主就是这样吩咐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我们到底是继续活在原来的那种仇恨当中呢，还是听从主的话来去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这是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抉择，对不对？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我们要走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说，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赦免他们，怎么办？但是虽然说这些听起来是很难，要割去我们老我的生命，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很难做到。但是感谢神，只要我们愿意，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这个正确的抉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亚的海边，复活的耶稣去寻找他所爱的门徒。那时候，彼得就带着那些门徒在打鱼，结果他们那一天一无所获。耶稣就在岸边用炭火烤了鱼和饼，叫那些疲惫不堪的门徒来一起享用。然后饭后，他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来跟从我吧。”然后从此彼得他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最后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走完他作为门徒一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真的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真的是比之前的那个面对外来的逼迫，面对家人的反对更难的，更难的是我们自己。这时候对我来讲，也是很难，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需要不断的把各样的旧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背在背上，要向前走。我是天天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钉死，那个老我又溜下来，又缠绕我，所以真是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不想钉，但是我真的我又不想背，但是我知道，如果旧的不死，新的就不会长大。我必须天天靠着圣灵的帮助来继续钉，真是来求神帮助我。我也相信弟兄姐妹跟我，也一样的苦。我们每个人手里面可能都拿着一把的钉子。"然后我们每钉一下自己，我们就在那嗷嗷叫。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在这条跟随走耶稣的这条路上面，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在这条路上面，如果你不忍心钉的话，我来帮你钉一下；如果我不忍心钉的话，你来帮我钉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彼此互相钉，把我们的那个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天路历程的尽头是有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做基督的门徒的路上我们要经历的。我总结一下，在这条路上我们所经历的，因为我们会传扬基督，我们要持守正道，我们不与世俗为友，我们会就会遭受世人的逼迫、讥笑、辱骂等等苦难。 但我们甘愿选择这样的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并且我们知道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爱耶稣胜过爱我们的亲人虽然说可能他们现在不能够理解，他们可能会骂我们忘恩负义，但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相爱基督。先得到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爱我们身边的亲人，把最美的福分来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许多伤心的眼泪，但是主都已为我们数算过，他要把泪水化为欢笑，并且与我们的亲人一同欢笑。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要不断地将我们的老我、肉体的情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现在，我们的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向罪看作是死的，我们就不要容罪从十字架上下来，继续在我们身上活着。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不要让罪做我们的主。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真正做主门徒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死上生命，为我死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跟从耶稣基督就是要把过去的老我生命舍去，要得着主的新的生命。我们若不把旧的生命埋了，新的生命就不能够出生。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死伤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就是做基督门徒的一个生命抉择。在这个我们很快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节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要来在一起，来去思想主对他的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以致我们可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如果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走对了，就是与主同行；走错了，主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挑战。在挑战的最深处，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挑战。我们知道要跟随你，我们就得听你的话，我们就得爱你，我们就得把我们的过去老我能够，要舍去，让我们能够在里面得着新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在得着新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若不死，我们就没有新的籽粒结出来。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地里死了，它就没有新的籽粒长出来。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新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新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籽粒长出来，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得着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来真正走，做你门徒的道路。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困乏，你也知道我们的纠结，你也知道我们的挣扎，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天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已经为我们祈求，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你要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走一个得胜的基督的门徒。谢谢你能够来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